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他应该有仁爱、喜乐、和平，他应该有良善、温柔，他有信实，他有节制，他有这一些好处。但是为什么不一定都有呢？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表示说他不被圣灵充满？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我有几年的时间曾经跟一个戒毒所的中心每一个礼拜去在那边带查经，然后礼拜天参加他们的崇拜，有时候帮他们讲道跟翻译。在里头认识了好几位的非常可爱曾经吸毒的年轻人，有好多流着眼泪，他做见证说，哦，主耶稣帮助他胜过毒瘾。但是有好几位告诉我说，他说，牧师啊，当我离开戒毒所的时候，当我回到社会去的时候，我那个瘾又太大了。所以大部分吸过毒的人，如果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衬托包围关心，他到社会去的时候很容易又回到吸毒的这个状况里头。他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就是流泪，就是痛哭，我说哇，回到神的面前真好。但是呢，世界上引诱又把我拖去了。我也看到有好几位是持续的胜过，持续的胜过，到最后的时候他不但不吸毒了，他不但不回去了，他说我要做传道人了。啊，里面好几位成为牧师的，本来一个吸毒者后来变成牧师。他就见证说他能够胜过这一切，是不是自己的能力，是圣灵的力量。就是说我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果子，不是接那么的一次，而是这个生命要连接，好像耶稣所说的，你们人若离了我就不能够做什么。枝子必须要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多结果子，所以这个连接跟不连接的当中就是学问了。连接跟不连接是最大的困难。因此如果我们的小组长每一个礼拜问一件事情，说弟兄，欢迎你到我们的小组来参加聚会，请为过去这个礼拜你跟主的相走，你跟主走的这条道路亲近吗？这个礼拜你的灵修有什么心得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卫斯理约翰，整个卫理公会，当时的卫斯理运动那么成功，就是他们成立了好多的小组。我这个小组是很严格的，来上小组的时候，小组长要问他的组员说，过去这个礼拜犯了什么罪，从此招来。哇，过去这个礼拜在什么地方跌倒，讲出来认罪，一起认罪，在神面前痛哭祷告，回到神面前。过去这个礼拜神的话怎么来帮助你胜过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在学温柔的时候再次被提醒，不是一次啊，圣灵在我身上结了果子我成功了，而是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大的风浪，大的风波来到的时候胜过。今天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这5岁的孩子在那边闹那边哄的时候，哎，我要学温柔啊！今天胜过了，不表示说明天就没有了，明天会来一个更大的或许。但是如果更大的挑战来到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想法说啊，这是好的事情，表示说我在成长了。 就是说我的生命里面面对越大的困难来到的时候，就知道说我现在有更大的能量，上帝给我更大的看重，让我可以做更大的事情，让我的温柔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靠着主的恩典，圣灵能够结他结的果子。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成为一个最吸引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最传福音的生命，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最不需要讲话，人家已经说哎，看到这个人我就要信耶稣了。所以求主给我温柔，给你温柔。能不能大家今天的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我迫切的求你让我能够在圣灵当中温柔。我经常提醒大家，当你像如这个样子向神求的时候，神就要考验你了。我曾经给大家分享，去年去到香港，跟一些一群刚刚信主的，以前是穆斯林，以前是非基督徒，他信了耶稣，我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爱主。有一天，那个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分享，他上个礼拜我们看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其中圣灵说，圣灵的果子是温柔还有忍耐，他就说，神啊，我祷告请你帮助我在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整个礼拜当中要充满着温柔和忍耐。他为什么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的老板，他的雇主常常骂他，天天骂他，每一天骂他好几次，所以他说我每次被骂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忍耐，心里面就不平衡，就不高兴，就要去发泄。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姊妹也很可爱啊，第二个礼拜来做见证的，她说啊，很奇怪，上个礼拜天我做了这个祷告了之后，星期一老板不骂人，啊，我真奇怪，今天老板变性了哈，人很好，好，我再忍耐一下哈，好，星期二老板还不骂人，好，这一次真的是怪了，他开始祷告啊，他说，神啊，为什么我老板还不骂我呢？所以你要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女佣，一个打工的女佣，她祷告要求神来骂，要让她的老板来骂她的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说她希望在她的生命中能够成长。后来她说，感谢上帝，星期四那一天老板把我大骂一顿了，哇，她说我开始知道说我要忍耐，哇，神给我恩典。她一面讲一面笑，而底下的每一个这一些信主的女佣们都跟他哈哈大笑，为什么呢？他们共同的经验，他们知道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底下，每一天或者是经常要被挨骂的时候，他说我需要靠着主的恩典结出圣灵的果子，要有忍耐，要有温柔啊！请记得，当你向主求温柔的时候，主就会考验你的温柔，所以要考验我的温柔，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看见。没有别的办法。圣经里面形容说，败坏以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也可以这样子说，人心骄傲，尊荣，败坏以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温柔。你看这个温柔谦虚，就是一种神要赐福，要帮助人的管道，要扶持人的管道。底下我讲这句引读这节圣经，不是单单为了姊妹们，但是不要误会啊，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但是当彼得写信的时候，提醒姊妹们，他这样子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长存什么呢？温柔。哇，里面长存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内心当中有温柔做装饰的时候，彼得说这是最美的装饰，最好的装饰。哦，求主给我们看到， 内心需要温柔，但是不在我的里面，是上帝给我的。而这个温柔是我在因可以做很多不高兴，可以审判，可以判断的时候，我放弃这个判断的权势。求主给我们恩典，内心里面有温柔，有神的温柔来把持着我们的内心，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和管理。再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温柔，不但是在你的内心把持我的生命，温柔要流露出来的，有外在的温柔。温柔是按照圣经来说，是人际关系之间的那个不可以缺乏的。我们说润滑剂，我们可以说那个最需要的一个要素。人与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够缺少温柔。所以我们多次的提以弗所书第十章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谦虚跟忍耐，就是跟温柔经常随伴着。温柔出现的时候，谦虚就出现；温柔出现的时候，那个忍耐就出现；温柔出现的时候，那个用爱心互相宽容就出现。因为温柔这个字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对人有宽广的心，有宽广的心胸，就是一种温柔的古代的一个形容。所以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除此之外，温柔带来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很多事情你用暴力、用强势不能够达到的，你用温柔的一句话可以化解很多的困难。所以在加拉太书紧下来，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第五章完了之后，第六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如果要把一个人他失败了跌倒了，要把他挽回过来，他说要用温柔的心，就是说我不可以用那个强势的来责备。有些时候需要责备，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神总是先责打之后他一定要安慰，他绝对不会只有责打没有安慰。所以神责打了之后他安慰人。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开始，神就指责以色列人，你们这一群悖逆的人、叛逆的人。第一章开始就是说，哎呀，连这个驴跟牛啊，他们都会认识主人，以色列人竟然不认识我。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三十多章的时候，神一直审判来审判他们。但到了第四十章的时候，哎，整个改变了。他说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审判安慰，审判跟安慰。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种宽广的心，效法他，不单单只有口里面的审判判断、提醒教导，在挽回人的时候必须有温柔。甚至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就是那些抵挡我们的人、跟我们不合的人、敌对的人，他说要用温柔劝他，他才能够悔改过来。有一个人这样子写说啊，他说有一次他的带着这个几个小孩子，他们很奇怪的到那个游艺中心里面，就得了个奖。得什么奖呢？这个奖是得到四条金鱼，这四条金鱼带回家有问题，他们没有鱼缸。哦，这做父亲的就想办法去找，哎，结果呢，哦，鱼缸好贵，刚好他看到某一个地方有卖旧的鱼缸，好脏，他就带回来。这个做爸爸的很殷勤， 他就把这个鱼缸洗得干干净净，以后高高兴兴地在众孩子的面前说，我们把这个鱼放进缸里面，我们好好地照顾它。第一个晚上第一条鱼死了，再过不久第二条鱼也死了，到最后的时候四条金鱼都死掉。以后他就到处去问那些懂得养鱼的人，发现当他洗鱼缸的时候，用最强的那个肥皂，用最强的那个清洗剂，把它那个洗得干干净净，这是养鱼最大的切据。用太强了的方式，结果呢，就让他不能够成功。所以这个人说啊，当我们对待别人的过分软弱的时候，不要用太强势，我们要用个温柔的方式来帮助他。那求主给我们记得这一点，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爱里面的温柔，有温柔的表现，不单单是姐妹要温柔，弟兄们我们要学习温柔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听到一说一圆的故事吗？风和太阳，有天风这个刮很大，他说你看我好大的力量，我能够把那个房子推动，我能够把树吹摇，甚至把它拔根拔起来。然后他就向太阳挑战，我们来比一比看谁比较强。太阳说好好，你先试试看吧。他说好，我们就比赛什么呢？那个路上的行人看谁能够把他身上的衣服脱掉，吹脱掉啊，看谁的力量比较强。哦，这个风就吹啊吹啊刮刮，但是那个穿着这个衣服的人，这个在大风吹下，这个他越来越冷，他就把这个衣服这个大衣包得更紧。他无论他怎么吹，都没有办法把他的衣吹下来。现在太阳说好，轮到我了。太阳用很温和的态度照晒在那个人身上，哦，他开始冒汗了，啊，开始把第一件的衣服脱下来了。到最后的时候，太阳慢慢的照在整个大地上的时候，哦，太热了，啊，剩下这些外面的衣服都脱下来。以后这个风说啊，原来力量不在于大。以后那个来编写寓言故事的人，到后来再把这个书编成书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在劝导帮助人的时候，仁慈和温柔比尖锐的话和指责更强有力量。哎，这是易碎言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和教导。主主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神的话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给我们力量。可不可以今天我们学几个对温柔的一个应用？首先，放去评判、判断、审判别人的这个权利，就是我的身边的人不管做什么错的时候，我不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他。如果他真的是跌倒了，我不能够以一种指责的方式来把他改过来，我只能够用祷告温柔的心，然后求主给我们智慧的话，怎么用温柔把它挽回过来。但是这整个重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尊重意见跟我们不同的人。这一点是很多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指责，而且他们的指责当中很多是对的。今天这些同性恋者LGBT 为什么对教会那么反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同性恋是罪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判入十八层地狱，我们就完全不要跟他们来往。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的要求提醒是，我们要爱罪人，恨恶罪。请记得，圣经里面不同意同性恋是对的，同性恋是罪。请记得，偷盗也是罪，撒谎也是罪。我们要提醒自己说，我们对这一些同性恋者，我们是否有一个同情的心、关爱的心？ 如果有一个同性恋者他坐在你旁边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同性恋者，你会不会就站起来就走开，或者你还是坐在那边跟他交谈，关心他，问他你好不好，不要用批判的态度，但是不表示说我赞同他的生活行为。就好像我跟一个打太太的人一起谈话的时候，我完全不赞同他所做的，但是我不会说我马上就要跳起来离开，还是用一个爱心看看能不能让他有一种机会结交朋友，能够悔改过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温柔是因为我们被威胁了，对方冲着我们来，对方讲的话很强，对方很强势，结果我们受了威胁，我们要保卫自己，结果呢就不能够温柔。能不能够提醒大家，提醒自己，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我的考验，温柔考验的时候，考试来到了，在那个时刻我们正是需要主给我们的温柔，不是平常的温柔，是圣灵果子的温柔。可不可以在那个时刻就神啊帮助我，向神求救，求上帝让我口中所讲的回应是温柔的回应，要不然的话我不但是被人家欺压，我讲的话也欺压别人，我讲的话也攻击别人，并且很多时候一个人在这种情况底下讲的话比先前所受的欺压和攻击更大。求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感谢上帝，你的恩典不断的温柔的体恤的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里面来。我们多次的失败，多次的离开主，多次的远离，但是主你总是用你的慈身爱说，你是透过弟兄姐妹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经历基督的大爱。主，我们今天要感谢你，我们也知道你要我们成为温柔的人，但是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的每一位心中结果。主啊，求你让我的心中有温柔能够对待别人，让我心中里面给人的判断是温柔的判断，我心中对人的看法是温柔的看法。这帮助我们一个敬畏的心，让圣灵不断地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一个家庭，一个温柔的教会，温柔的小组，我们成为温柔的人。感谢你，我们自己不能，但是主你能够。奉耶稣名感谢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